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一切都是你最高的旨意。主，我们只要到时候你就要释放我们，到时候你就要把我们叫我们升高。主，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，所有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都不是无言的结局，都有一个荣耀的结果。主，但愿叫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故事。我们特别翻到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特别上一次读到24章，我们好不好大概把它咱们再看一下，复习一下。撒母耳记上24章1节，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。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的深处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走路行路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但是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晓得在大卫的旷野的经历里面，有2次神呢是把仇敌放在他的手里，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不是因着这件事情，你知道是大卫的日子就非常的艰难了。那我想我顺便再跟大家复习一下，就是说大卫呢是29岁的时候登上宝座，但是呢正他是15岁被膏，所以大概他有14年的时间呢，我们知道他在旷野里面再有14年的时间神训练他。那有一段是牧人的时期，那么我们知道就在那段时期，然后神让他能够杀死哥利亚，所以呢大卫扫罗杀千，大卫杀万万，就是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。因着他的得胜，结果他就受逼迫了，被放在王宫里面，那是他第二段的时间。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人恨他，就是扫罗，有人爱他，就是他的妻子米迦，还有呢就是他的扫罗的儿子，我也爱他，所以呢有2个人爱他，有1个人恨他，所以他在爱跟恨的交集都做了爱的箭靶，也做了恨的箭靶，所以这是他第二段的时间。然后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最后他就起来逃亡。那么大家都记得从撒母耳记上21章开始就记载他怎样的逃亡。不过他的第一站是挪伯，挪伯我们说过就是那个时候圣殿所在的地方，因为他的确是逃到了什么，是逃到了神的翅膀底下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至圣所不是我们晓得说有基路伯的2个翅膀吗？所以凡是来到神的至圣所，来到圣殿，那个就那幅图画来讲，都是来到什么，来到神的翅膀底下。那么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他的避难所。所以大卫学一个功课，不管他有多少的艰难，他的避难所乃是神的同在，他的避难所乃是至高者的影响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痛苦到了极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忍耐到了极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祸患到了极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有个地方可以逃的， 这个地方什么呢？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。所以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，这个在大灾难的时候只有两个逃的办法，一个就逃到旷野去，像那个妇人一样，你记得吗？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就逃到旷野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男孩子，那男孩子呢结果怎么样？被提到宝座。被提到宝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来到了神翅膀的印下，大能者的印下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大卫，当他逃难的时候，他第一站就是逃到神，就是逃到大能者的翅膀下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。然后下面呢，当然我们知道就有许多他的故事，有的得胜的，有的是软弱的。那么现在呢，那终于他本来是在亚多兰洞呢，根本是在什么？是在伊拉谷那一带，所以可以说是在这个犹太山地以西往海边走，所以一片的翠绿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在以犹大山脉，就是如果在伯利恒啊往东走的话，那就一片沙漠了，尤其是到死海那一边，所以那个东叫什么？叫做犹大的旷野。那犹大的旷野的长度啊，几乎跟犹大的山脉的长度是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是犹大山脉的话，那犹大山脉大家都知道，上面当然有如果把耶路撒冷也算进去的话，耶路撒冷实在说来是属于便雅悯，不过整个的地理来说都叫犹太山地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有耶路撒冷，然后下来你有伯利恒，然后有这个希伯伦，那最后呢也有别是巴，所以这个通通是在山脊上，在分水岭上。所谓的分水岭，意思就是说它是在最高的地方。那么然后水呢，不是往这边流，就是往这边流，所以这是个古道，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地不会湿的，那你永远在水的上面。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古道不是人打出了一条路，是很自然的。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当然就走在那个古道上。但是亚伯拉罕走在古道上，他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如果往西看，那么就是地中海，那么山脚底下就一片的丘陵地，那么然后底下呢有五条的山谷，这个谷都是东西向南的，其中有一条就是伊拉谷。所以我们知道那所有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里。那么伊拉谷最东边的是大卫，那么最西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加特。那么加特是什么呢？就是歌利亚出生的地方。所以最后他们两个对抗的时候，对决的时候，刚好在那个最中央的地方，故事就这样发生了。那么亚多兰洞呢，大概就离开他杀死歌利亚不远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知道说大卫呢，他是个好牧人，所以他一定带着羊呢到处的走。那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有大风暴了，有的时候会洪水来了。尤其当你读到诗篇29篇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耶和华的雷声，耶和华的声音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把羊带到什么地方，就一定要带到一个非常有敌人来或者狮子来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保护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好牧人不光是知道哪里有青草，一个好牧人也知道哪里有隐藏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多兰洞呢，就是在那个就在那一带，当大卫牧羊的时候，哎，他找到了。所以很不容易，就是他躲在那里就不要怕扫罗，而且躲在那里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还可以看到伯利恒，远远可以看到伯利恒，到底你还可以安慰你这个思乡的痛苦。所以这个就是亚多兰洞的日子。但是后来我们说亚多兰洞日子不能够久留，因为他的父母呢他自己可以流浪，他不能让他父母流浪，所以他就带着父母就到了摩亚，后来他又回到亚多兰洞这一带。那没有想到呢，这个敌人追赶不已，那最后他觉得这一带大概是在亚多兰洞那一带不可久留。那那一带有个好处，就是到底还是青翠之地，水啊各方面都比较有。但是呢，如果现在你要逃，一定要逃到它不容易找的地方。那不容易找的地方就是旷野了。为什么旷野很难追呢？因为旷野很简单。旷野呢，就是说如果有水的时候，它很多地方就是河床，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干河床。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也是山谷，那里也是旷野，都是枯黄的山谷，那么你根本就很容易迷路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情景下呢，这个大卫就容易安全了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大卫飘到什么地方，他就刚好翻，他本来是在山的这一边，就是丘陵地。那现在他知道说，如果敌人一直在这一带来找他的话，那么看样子他很难逃出敌人的魔掌。所以最后一个办法就是他只好逃到什么？逃到这边来，就是东边来。那只要是在这个山脊分水岭的东边，第一，你知道海风吹不过来的，那甘霖呢过不来的，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一方面原因，因为在东边是沙漠，所以沙漠的风吹过来，寒热的风吹过来，所以这里是一片枯黄。所以沿着犹太山地这一部分，这个地旁边通通叫犹大的旷野。那我们说主耶稣受犹大在犹大旷野受试探，那特别指耶路撒冷的附近，耶利哥那个附近。但其实呢，你一直沿着死海往南走，通通是什么？犹太旷野。所以你如果到了整个的整个死海九点钟的位置，那就应该是隐基底的位置。那隐基底的位置，如果你往上爬的话，那按道理来讲，不要忘记啊，隐基底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。所以真正的希伯伦呢，大概如果你站在那个死海的话，大概有快一千快几乎我应该是1400公尺的样子。那么隐基底呢，不要忘记刚好是在希伯伦南边一点点。所以如果他往上爬，然后再往南走一点，那片旷野叫西弗旷野。所以这点东西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这是死海，这是隐基底。那你爬上去的话，你发现这个希伯伦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所以这一片旷野叫西弗的旷野。那再南边的呢，就是马云的旷野。那马云的旷野靠近哪里？靠近马萨达，靠近马萨达这个地方，所以大概你就知道说，那个时候扫罗追得很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下到磐石去，就下到马萨达去了。然后呢，当我们读到24章的时候，这个大卫躲在哪里？就躲到隐基底的旷野去。那隐基底也是旷野，因为这个整个都是犹太旷野嘛。不过隐基底为什么说隐基底的旷野？因为隐基底是那一带的绿洲嘛。所以无论是隐基底也好，马萨达也好，你看他如果能住在山寨里面，如果他能躲在那个洞里面，一定有很多的水。那么沙漠怎么会有水呢？所以一定他找的有绿洲的地方，所以像隐基底就是有水的地方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是完全一片干旱，那么大卫不可能生存嘛。所以大卫能够生存，就是因为他一定找到这个什么沙漠里面的一些的这个洞，那么还有呢，沙漠里面一定有溪水的地方。所以你还记不记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隐基底到隐格连，那么到处都是有撒网的地方。就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你死海的生态要改变，那个时候就像什么，就像加利利海一样。那么隐基底到隐格连就下一个井，隐就是井的意思，就是泉的意思。所以到下一个水泉呢，很可能就是马萨的。所以从隐一个连，从隐基底到隐一个连，那么很可能就指着马萨达跟什么，跟隐基底那一带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马萨达呢，这个希律曾经建造了很富丽的皇宫。那他为什么在那里建皇宫？就是因为那个景色太优美了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往北看就是隐基底，所以你就知道这边。在因为有水流下来，所以才是一片的绿洲，所以这就是大概大卫逃难的情景，就是说他就逃到西弗的旷野，逃到马云的旷野。讲的西弗的旷野、马云的旷野，他还在山坡上，还是在整个的这个山坡上。那么乃是一直到了下面，到了磐石，那就到了马萨达，到了隐基底呢，就到死海那个层面。